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是借着三个方法来复习哈。第一个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写整个独立危机他们的心得跟收获做见证这是第一个部分的我们估计有一定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借着现场考试哈。即席考试，我出五个题目，那五个题目，所以谁有答案赶快举手，好不好？那我不会把条件列得太严例如说，他如果这题的答案一共有七个小点的话，你只要达到五个小点就算过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五个小点的话，你要补送我一个奖品然后。同一个人最好不要答超过一次，你只要讲一次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很会考试那留一点机会给别人那这个是第二个，是借着考试。那第三个是借着我自己有一个几个主要的大纲的一个总复习，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是Q&A， 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前一阵子没有空回答你们的，你们可以现场问。然后最后一点呢最后一点时间是我们颁奖的时候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心得分享好了。你看我前面这么一排有这么多的位置所以如果你只要预备好的都坐到前面来，那我们就按照顺序，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等候人。所以原则上出来做见证的一个人两分钟那么最多三分钟，好不好？就是把感恩归给神，到你独立危机你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开启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在这里述说耶和华恩典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快手笔，好不好？这是一场属灵的爱宴把底下时间交给弟兄姊妹，好，开始。
姐妹平安，我们知道这一章就是说尊神为神哈。那于牧师有说过就是神要我们成圣的话不会不给我们方法，所以这本书呢就是成圣的方法，在很多很多 detail 里面 OK， 然后也表明了神的所事第一个我最感动的就是神把这个军尊的大祭司的职位给我们，我们是这个身份，那我们要活出这个身份来。然后我现在也了解为什么神要在那个祭的时候把血点在我们身上的部位，就是要我们hear no evil, see no evil, speak no evil, touch no evil, and walk no evil. Okay. 然后神给我们这些command 就是要保护我们，要提升我们。而且我发觉这本书是很活泼的，一点都不像以前我们认为的这本书是很死板板的。OK， 那我比较受益比较多的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我们从那个禧年的这个制度可以看到，神让我们有机会来 redeem 我们的身份， redeem 我们的 properties， 然后把我们从那个奴隶的身份拯救出来。然后在那个收割的时候有那个 gleaming， 就是实惠，要把一些东西留给穷人或者是外邦人。然后那个工资，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也不要隔夜，然后不要在瞎子的面前给他绊倒，然后也不能骂那个聋子。 OK， 那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他什么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的，没有模棱两可的时候。那像在圣殿盖的那个那些东西呢，那个尺寸啊什么都是很精确的。OK， 然后我也了解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赏罚分明的神，就是我们在利未记26章，然后在生命记28章，他又重复这些他的怎么样可以赏赐我们，怎么样会得到惩罚。那就像于牧师今天早上说的， 就是说你看到那个Grand Canyon 的时候就一声哈，那这个就是我的得着，就是非常的 amaze， 就是神祝福，就是顺服他的人，然后神不祝福这个不顺服他的人。在那个利未记第五章第九节，他讲到这个世代的诅咒，他说你们不可以拜别的神啊，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是神圣的神。如果你们拜别的神的话，那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惩罚到第三代第四代那些不爱我的人呢，爱我的人我会祝福他到1000个 generation。 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有很大的警惕，我们今天所言所行，你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事情呢，对你将来的那个后代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不能这个不三思而后行。那我最后的总结就是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凡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增加。阿们。
我上来就结束了哈。那曾经读利未记的时候因为觉得他跟我们的文化差得很远，然后一方面他还有很多对犹太人的繁文缛节，所以每一次读的时候我都不由自主的就跳读哈，一目十行。那说实话读完了也真的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虽然我还读过神学，但是对利未记的认识其实都非常非常肤浅。那接着这次利未记的课程它加强了我对利未记的这个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所以非常感谢主那其实借着这次的课程，我真的认识到利未记是一个宝贵的属灵的大宝库哈，在里面不但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也看到神的细致入味的爱，也帮助我们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余弟兄说利未记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信息，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信息我真的非常的阿们特别是对我全时间服侍主来说我觉得对我有很多的提醒因为余弟兄在这本书一开始就提到，这本书是讲到神事的交通跟圣别的生活，讲到神愿意跟人面对面的交通在这样爱的相交的里面，然后带出来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想到这里的讲到这两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检视我自己，我也环顾我的四周我真发现今天神家的仆人常常服事里面有枯干有软弱，有跌倒，甚至有时候犯罪，其实症结都出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自己分别为圣的生活上面所以这些点对我有很大的提醒。那里面也提到讲到这个圣洁的生活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些特别的祭讲到赎罪祭这些的祭的时候特别的讲到这个祭司他本身我原先因为讲到我们是新约里面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想到我也很认同，但我原先的认同只是认同在功用上，我觉得我每个人都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所以我是祭司。但是透过这门课讲到祭司的他的呼召讲到祭司他的服侍讲到祭司他的穿戴他的生活他的受膏，所有的方面都讲到我们今天是如何的君尊的祭司所以我觉得这些的点都在这里提醒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来成为我服侍主的一个的提醒所以也求主赐给我恩典能够一生讨他的喜悦一生走在服侍他的道路上面。
觉得那个这个分享要早来，因为很容易雷同哈。那个我分享的如果有雷同，那是纯属偶然。那个上一次余弟兄讲那个利未记是好多年前，那个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后来我就 follow 那个上面讲的，比如什么吃不要吃带血的啦。后来我们就一直这么做，然后不要吃那个鱼要不带鳞的那种不要吃了，什么分蹄的了，这些是我上一次读利未记记下来的。但是我觉得我后来这一次读就非常不一样，因为那个其实我对利未记的一直的理解是它是一本比较枯燥的，就是陈旧的这种祭祀的条例典章，我觉得对好像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其实那个神自己也说，后来在后面的先知书和历史书他自己也说，他说这个好像说这个叫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然后好像这个那意思顺服胜于这个 什么羔羊的脂油这些东西，然后希伯来书也讲到很多，其实都讲到说我不理你们这些这个献祭的啦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好像都是过时的。那我觉得这回特别不一样的就是牧师说到的这个读利未记的那两把钥匙，就是一个是要就是说到这个是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而且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当时所做的这些事都不过是天上的影儿和那个影像和这个那个形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改变了我的那个看法和那个偏见，而且帮助我在读这个利未记的过程中的这些祭祀的条例什么这些很多的困惑就都解开了。我觉得有两点特别的对我有那个很大的帮助，一个是就讲到说这些祭祀，就是说耶和华借着摩西对这些祭祀的这些要求，我觉得好像都以前以为是外面的要求，现在我真是觉得这个是神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圣洁的这个服侍他的人的一个心意。对，这个实际上就讲到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因为我们在神家都做各样的服侍，也是担各样的责任。我觉得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是神自己的一个非常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美的心意。因为这个成为对的人在教会里也经常讲，也经常提到，我们好像自己也耳熟能详，但是真是当看到说这个走过这一遍这个摩西讲到这个我们祭司当做的这些怎样从这个告诉我们从世俗中从这些世界中把自己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说神真是圣洁的神，我们所经守的一切的服事其实也都是跟圣洁的神有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那个圣洁的，要用那个神赐给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些圣洁的生命来服事他。对，那其实我本来还想讲到这个血，其实这个血也特别是我就再有十秒钟哈，我觉得他特别，我觉得对我特别有帮助的是，他讲到说活物的生命都在血中，这个血赐给我们，可以在台上为我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跟我们今天薄饼也好，我们在生活中要按照圣经说，我们不要去那个再犯罪，再去得罪那个神，然后那个好像践踏神在这个为我们所付的这个宝血，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提醒。真是神的心意，其实就是让我们圣洁。他所做的这些一切，担当我们的罪，都是为了这个。对，好，就这样。
我就响应 Jeff 的号召，就抢着上来。如果我雷同，纯属巧合。对，我以前其实利未记也读了不止一遍两遍，因为每年这个读经计划都要读过一遍。但是我对利未记的那个感觉和大家大多数人都一样，就觉得枯燥，然后觉得难懂，而且和我没有关系。然后在这次上课之前，我还专门认真把利未记读了一遍，而且把那个条例都列出来，就把他们之间做了对比。但是其实这些我是对这个条例有一些深入的了解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还只是神写给当时在西乃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不是写给我的。但是经过这次上课呢，我觉得让我对利未记就是有了一些新的开启，就无论是从读经方面，从这个释经学方面，还是从我生活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首先从读经方面，就是于丁讲他在这个摩西五经中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上承那个出埃及记，就是神用那个大能的膀臂把以色列人救出这个为奴之家，然后下起这个民数记，就是以色列这个民众在神的带领之下迈向应许之地。所以在这之间，神给他们颁布这个要把他们分别为圣的这些条例，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不仅得救，还要成圣。我们要成圣，就必须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别的生活。然后其次在那个释经学角度呢，就是于立云他说这些他引用那个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一定要把神的那个救赎计划以及基督要读进去，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就是对着影子看，就是看不清楚。可是当我们把这些引进去的时候，就真的能看到神的那个公义圣洁与他的慈爱，借着耶稣的血在这里就两个都被成全了。还有一个就是从生活的角度，因为我们就是像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他讲说，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其实已经被神拣选出来，已经被他分别为圣，就要 归给耶和华为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过一个圣别的生活。那接着这个立位记，就是一定讲了那么多，这条例背后它有那么多属灵的意义，其实借着这个属灵的意义，我才看到哇，这个立位记真的就是我们过圣别生活的一个详细的说明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次讲课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看到立位记，一是看到和基督的关系，再一个看到和我自己的关系。所以这个体会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不是那么枯燥，是非常的鲜活的，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都可以用到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
首先感谢主啊，我有机会上来，讲一下新的分享。那么我在写的时候呢，我和班长呢，我说了一下，我说我们俩呢，夫妇俩都是65岁以上了，我说我们是不是两个人讨论的时候再写？我们班长呢给我来个特例，他说同意你们两个人写。那么我就讲一下我们两个的新的分享啊。独立未记新的分享，说实话，单单只是靠我们夫妇两个人，我们绝对不会去读立位记的。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根本不需要读立位记，因为这卷书只是旧约时代人们献祭礼仪的记录，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这几个月通过于牧师每个星期日给我们讲解辅导立位记，使我们对立位记有了不同的了解，感觉自己学到了许多属灵的感悟，灵命有了很大的长进。立位记之中的许多礼仪虽然特为那个时代设立，目的都是要显明一位崇高圣洁应当受人敬爱顺服并敬拜的神。牺牲和献祭有什么区别？有何区别？利未记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牺牲和献祭可以交替使用。通常特指的牺牲品被称作祭，祭呢有燔祭、素祭、平安祭等。人向神献祭，就是把祭物烧在祭坛上。在旧约时代，献祭是来到神面前能与他和好的唯一方法。不同形式的献祭有不同意义，因为每种祭祀与特定的生活处境相关。颂赞神、敬拜神、感谢神固然要献祭，而求他赦罪也一样要献祭。为什么神特别看重献祭的事呢？神吩咐百姓杀牲畜做赎罪祭。以牲畜献祭有两个目的，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牲畜相位性的代表罪人，牲畜是相位性的代表罪人，因此他是为人的罪受刑。它是为人的罪受刑。第二点，牲畜的死表示一个生命已经献上，表示一个生命已经献上，可以拯救另一个生命，拯救另一个生命。在整个旧约时代，一直都如此执行的。在新约时代，基督的死成为最后的献祭，基督的死它是成为最后的献祭，他一次就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行。从此以后不再需要从牲畜来献祭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从牲畜来献祭了。立位记虽然是祭司的手册，记录了许多那个时代适用的礼仪，但是这些繁琐礼仪的记载让我们更加对主耶稣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神不仅圣洁公义，更是慈爱怜悯，他是何等的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一切人生道路上的艰难 靠主得胜一切，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荣耀神，见证神，高举基督，同一心灵，同一脚中，突展生活。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最后是2019年4月8日。
谢谢两个人，
谢谢大家啊，讲得不太好。
谢谢陈叔叔。对，特别感谢主啊，余弟兄啊，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利未记啊。在跟很多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啊，有蛮多得着的啊。那特别是啊，真的是看见啊，在利未记里头啊，神啊，耶和华神，他不但的应许我们，他说他是亲自使我们成圣的耶和华神，他更是借着利未记啊。我们看起来非常繁琐，非常有时候觉得枯燥，有时候觉得重复的种种的规条啊，献祭的那些条例啊，我重新读过以后啊，真的是觉得说，恰恰看出神对我们的爱啊，就好像是那个父亲在不厌其烦的啊，在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来显出他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啊，我想到自己有时候教小孩子的时候，一次两次他如果听不懂的话，我就不耐烦了。可是我们神对我们却不是这样啊，他是借着这些条例，把我们要带进到他的圣洁的这个生命里面，带进这个圣别的生活里面，所以他亲自的向我们启示啊，这个成圣的根基和成圣的道路。那他也更自己为我们成就这个成圣的根基和成圣的道路，就是他赐下他的独生子啊，耶稣啊，成为我们啊成圣的根基和道路。啊，在查考利未记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第二作业里面特别查考这个赎罪记啊和他对我们的启示啊，特别在希伯来书里头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啊，我就特别感动看到说那个赎罪的那个公牛啊，他的血和脂油啊就要献在坛前的时候，但是其他的部分整个的公牛要搬到营外去啊，完全的烧在营外啊，在一个洁净的地方烧在营外啊，就是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也是这样的。他本来配得啊，他应该当得一切的荣耀，能够在耶路撒冷里头啊被大家来欢迎，在圣殿中他应该坐在宝座上，但是他成为我们赎罪祭的时候，他也要出在营外啊，被钉在各个塔山上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真是看出神对我们的这个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那最后一点呢啊，在这样的一个学习里面啊，我们分组的时候，我有幸分在这个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中间啊，我也在他们身上看见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对神的话语就这么认真啊，在他们这个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啊，一起做作业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来摆上，让我自己也蛮得激励的。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啊，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经历。
现在那个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在我脑子里头转，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站在这里把我听到的然后把我看到的说出来，不然的话会自己责备自己。这次其实以前我觉得利未记这卷书是一卷对我来说最好读的一卷书，因为可以都很轻易的就读过去嘛，因为它都是在讲献祭啊，我觉得跟我今天也没什么关系，那是好像是神写给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百姓的。但是其实当时读的时候也有感恩，因为就想很幸运没有生在那个时代，然后如果要是在那个时代我怎么去遵守那些条例。就觉得天父怎么会有这么多严格的要求，觉得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但是也同时很感恩，因为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然后为我们赎罪，今天我们不用去再献那个祭。但是这次通过学习以后，让我看到了另一处经文，就是除了神要我们圣洁以外，他也是赐我们圣洁的那位耶和华。所以我从这一点好像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慈爱的天父，他不仅是要求我们，他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所以对，而且他还把他的独生爱子也献给我们，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天父的爱，他牺牲了他独生的爱子，然后耶稣基督他也真的作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自己就成为那个最圣洁的最无瑕无疵的一个燔祭， 为我们献上，然后它也是最好最新鲜的平安祭，成为我们这个走成圣的道路的一个榜样，还有就是他为我们赎了一切的罪，所以非常的感恩。除此以外，我也就是好像听到了神在开始的时候呼叫摩西，说让他去晓谕以色列百姓来献祭，好像是想从以色列百姓那里得到祭。其实天父他什么也不缺，他也不需要我们的献祭，但是他是一位非常不仅有爱而且有智慧的天父，他让我们通过献祭这种方式来操练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献祭把自己也献上，成为这个祭，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帮助我们成圣，跟他的圣洁有关。所以我就感觉听到了这个神对我的呼唤，就更想把自己按照神的心意去献上，然后成为他和他心意的祭吧。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感谢神啊，我读了这门课以后，我再也不觉得利未记那么枯燥。因为过去我实在是我常常读到利未记我就跳过去了，因为有那么多的这个繁文缛节啊，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我觉得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但今天我现在读完这个课以后，觉得是说神真的是爱我们的神，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才对我们的生活每一个细节他都有一个规定。比如说在十一章里头对于食物的规定哈，那有这么多的所谓不可吃的还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话，那我是觉得说这实在是神爱我们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实际上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完全的连接的一个，就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你吃什么你就得什么，那今天我就联系到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实在太多的东西污染我们的眼睛，污染我们的耳朵，有的时候实在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是说我就算我不沾染它不去摸它，它都会找上门来的。比如说我有时候打开我的手机的话，它一天的话就一些不晓得什么东西蹦蹦蹦就跳上来啊，就是说一看这东西一些娱乐性的东西，我也不能说它完全的污染，就是但至少是说我知道是说这个世界正在花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把我们的心给夺走。那么今天的利未记的告诉我们是说我们真的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眼睛，保守我们的耳朵，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被污染啊！所以这是我是觉得我实在是感谢神的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是觉得说我们的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他实在从来不是说好像硬性的要求我们是说你做不到你要硬 让我们硬做的。比如说这个利未记的第五章讲到是说我们献赎愆祭的时候说如果你的力量不够的话，献着羊羔的话你就献两只斑鸠或者献两只雏鸽，或者甚至在后面下面就是说如果你的力量还不够献雏鸽和斑鸠的时候你就献那个细面多少十分之一什么依法啊，那就告诉我是说我们的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尽管说神我们今天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成了有君尊的祭司啊。从你道理上讲神当把主耶稣赐给我们叫我们把我们的全身全心要献给他敬拜他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我做不到全身全心的，真的我常常觉得我自己的心里头还有我有一亩三分地的。那么神这一卷书告诉我是说如果你的力量不够的话你稍微少写一点啊，就是如果说那今天就告诉我说如果说我今天我真的不能像说在座很多弟兄姊妹说有很多全时间服侍神，或者说有很多的敬拜很多的把时间分别给神的时候，那我就能不能告诉我自己我能不能多分点时间给神，哪怕我每一天我进步一点点也是可以的。而说我实在是觉得我是神，我实在是一个是怜悯我们的神，他实在是永远给我们二次机会的神，我感谢神。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